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国歌在杜拜亚洲健力赛扬威，普京经传跌落楼梯大小便失禁，莫斯科急了。习近平首次谈白纸革命，承认疫情导致学生抗议。许家印传闻不断，恒大集团会倒在黎明之前。欧盟对俄油限价每桶60美元，G7 和澳洲同意。江泽民死，美英印政府沉默，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姿态各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国歌在杜拜亚洲健力赛扬威，在韩国亚洲七人榄球赛将香港反送中示威的标志性乐曲《愿荣光归香港》当成中国国歌播放后，在2号的国际体育赛事上，愿荣光归香港再次扬威。正在杜拜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当香港运动员连伟争夺金后，大会在颁奖仪式上又将愿荣光归香港当成是国歌播放。连伟争只好按港协暨奥委会早前发出的新指引，展示 T 字手势叫停，才让已播放约1分钟的国歌暂停。据报道，由亚洲健力联盟主办，一连七日的2022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12月1号在杜拜揭开战幔。香港代表连伟征首日在47公斤级夺得金牌。大会2号将比赛片段在网上发放，见到颁奖仪式上奏国歌那阵播出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英文版，连伟征没几耐就展示 T 字手势示意叫停，随即停止播放歌曲。大会之后相隔约1分钟重新播放《义勇军进行曲》，但当播放初段几个节拍一度甩音，播了全首后再重复一次，再将音量收细，之后突然将国歌腰斩，连伟征转身下台。事件令港府当局极其紧张，港府发声明对事件表示反对和强烈不满，又说特区政府很重视事件，而要求港协暨奥委会尽快提交报告并严肃跟进事件。据了解，港协暨奥委会上个月底向辖下所有体育总会发指引，要求运动员同队伍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期间，如发现播放国歌或升挂区旗出错，需以 T 字手势向主办机构示意反对，并要求立即更正。港协暨奥委会3号亦就事件发声明回应，话已同香港举重健力总会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情况。得知举重健力总会早前已按照港协暨奥委会发的指引，主动联络相关国际单项运动联会和亚洲单项运动联会，向他们提供正确版本的国歌，包括国歌名称和区旗规格。普京经传跌落楼梯大小便失禁，莫斯科急了。俄国反对派自媒体 General SVR 通讯软件 Telegram 频道信息说，70岁的普京上个月30号在莫斯科官邸跌倒。General SVR 和普京的维安团队有关联，是由一名俄国前间谍维护的频道。General SVR 消息说，普京跌落5层楼梯，尾椎落地，随行人员上前协助，但意外跌倒，让原本就受肠胃癌困扰的普京大小便失禁。三名随从协助普京总统到最近的梳化，召来官邸直勤的医护人员，经诊症后无大碍，情况到了晚上都算稳定，他可以自主行动，但坐那阵尾椎附近会痛，那个是唯一困扰他的事。该频道又说，相关单位已针对普京跌倒事件启动特别调查，生性多疑的普京着防滑鞋，官邸楼梯亦是安全的。 General SVR 说，结论是所有预防措施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都是徒劳的。普京显然不受跌倒影响，传出普京在官邸跌倒的消息后，俄罗斯官方马上在1号发布普京参观索契一间科研机构的照片。 俄乌战争以来，谣传普京的健康状况恶化，他当时在公开场合流露出脆弱和不稳的神情。去年十月，基辅邮报记者斯马特拍到普京在莫斯科东南方城市梁赞视察新兵训练营嗰阵，双手疑有静脉注射的痕迹。几个礼拜前 ，JanuSVR 亦传出普京会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嗰阵企唔稳嘅样。该频道话，尽管接受治疗，普京嘅肿瘤越变大，疼痛未缓解。又话总统身心健康状况唔好，影响关键决策。习近平首次谈白纸革命，承认疫情导致学生抗议。据欧盟官员透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会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嗰阵，首次谈到正系喺中国多地爆发嘅白纸革命，话抗议嘅主要系大学生，佢哋对疫情流行三年感到沮丧。在1号米歇尔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会晤，双方会谈近三个钟头。之后米歇尔在记者会上说，他向习近平表达了欧盟在白纸革命、人权和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米歇尔说，对欧盟来讲，集会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受到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和国家宪法的保障。參與會談的歐盟高級官員說，習近平解釋了為何會有抗議，他聲稱在疫情流行三年後遇到問題，大學的學生或青少年感到沮喪。這次是習近平首次談到白紙革命，但在公開場合，北京當局對這場抗議保持沉默，並嚴厲封鎖相關訊息，并在事发后已开始在各地对抗争者展开追查和打压行动。米歇尔是白纸革命爆发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导人。欧盟官员说，习近平说现在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毒株是 Omicron， 而在之前 Delta 的杀伤力要大得多。习近平的讲话被认为是暗示政府将放松一些控制。在1号有迹象就表明，一些放松措施正在进行中。中国几个城市取消了大规模核酸检测，老人、幼儿等确诊个案和密切接触者被允许居家隔离。中共官媒亦开始大转向，纷纷宣扬 Omicron 致病率已大幅降低，疫情并不可怕。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在推特上说，上个周末的抗议让习近平不得不在疫情管控上采取放松措施。习近平收到信息了，不过亦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可能只是迫于白纸运动的压力，暂时调整防疫政策，只要清零政策不变，事后当局可能随时恢复严厉封控。许家印传闻不断，恒大集团会倒在黎明之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传闻不断，有传恒大汽车集团总部将解散，甚至传出创办人许家印跳楼的消息。在2号许家印现身集团会议，但债务危机仍未解决。2号媒体消息说，为降低成本，恒大汽车集团总部将解散，总部人员架构调整，大部分人面临裁员，小部分人下沉到工厂。对此，接近恒大汽车的知情人士说，消息不属实。不过继被爆出天津工厂计划裁员 60% 后，恒大汽车再陷欠薪裁员风波。之前在2020年8月3号恒大发布恒驰首期六款车，据官媒中国证券报12月2号证实，全国多地多间恒驰展厅销售人员透露，自己近期被告知将停工停薪。相关人员仲说，之前恒驰已拖欠他们的薪资长达几个月。和恒大汽车集团总部解散的消息一起流传的，还有恒大创办人许家印跳楼的消息。有传许家印从恒大湖南总部19楼跳下来， 但万幸的是被消防器剪床接住。之后恒大方面公布信息破传闻，恒大官网显示在2号晚恒大集团召开补交楼专题会议，许家印现身讲话，总结今年以来的复工复产补交楼情况，并要求确保完成全年补交楼任务。许家印说，今年1月到11月恒大集团实现交楼256,000套，在2022年全年要力争完成300,000套交楼，12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交楼44,000套，这个月还剩低29日，确保完成全年交楼任务。日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还出售了深圳超级总部地皮给国有资本。恒大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现在正是处于中国房地产危机中心，它的227亿美元离岸债务包括派款和私人债券在去年底违约，由于几乎没有新的融资选择和销售放缓，总负债达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今年开始了中国最大的债务重组进程之一。恒大集团是否能够化解债务危机仍有待观察。欧盟对俄油限价每桶60美元， G7 和澳洲同意。 G7 和澳洲在12月2号说，在欧盟成员当日早前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后，他们已同意对俄罗斯海运原油设定每桶60美元价格上限，并将在12月5号或之后没几耐生效。这些国家说价格上限规定不会溯及既往，在5号之前装运的石油不会受限。价格上限联盟还可能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价格上限的有效性。不过关于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没有立即提供细节。声明中重申，我们打算从国内市场逐步淘汰原产在俄罗斯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这个承诺在实施价格上限后仍没有改变。 G7 联盟说，设定价格上限可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同时防止全球油价飙升。另外，这些国家亦将密切监测价格上限的有效性和影响，并酌情调整最高价格。声明说，未来 G7 还将对俄罗斯石油产品设定价格上限，预计将对高价和低价成品油各设一个数额，并将在2023年2月5号生效。 G7 的价格上限允许非欧盟国家继续进口海运俄罗斯原油，但若果销售价格高于价格上限，将禁止航运、保险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处理俄罗斯原油货物。由于最重要的航运和保险公司都在 G7 国家，价格上限将令到莫斯科很难以更高价格出售石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该上限将特别有利于那些在能源和食品价格高涨中首当其冲的中低收入国家。耶伦说，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已萎缩，预算越来越紧张，价格上限将立即削减普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江泽民死，美英印政府沉默，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姿态各异。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美国、英国、印度官方都未有相关发言，只是在联合国国安会集体致哀，由代表起身站立默哀一分钟。南华早报报道说，国安会30号开会前，由11月主席加纳大使哈罗德发声哀悼，跟住全体人员起身默哀一分钟。开会后，俄罗斯、墨西哥、亚联酋、挪威、爱尔兰、阿尔巴尼亚代表都以哀悼作为发言开场白。反观美国、英国、印度都直接针对议题发表谈话，形成强烈对比。美国、英国、印度官方截至1号中午都未发表相关发言。针对江泽民离世，拜登、美国国务院、英国首相辛伟成、印度总理莫迪都保持沉默，但对于江泽民离世，一些西方国际媒体还是有褒扬的意思。 旅澳知名化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话：呢、这个令正义人士感到心凉。袁鸿兵认为有呢种现象，主因系因为江泽民主政时期，正系美国同欧洲白咗政客同国际资本对中共实施姑息养奸嘅绥靖主义政策时期。江泽民作为中共头目，在国际社会有一部分所谓的老朋友，他们对江泽民去世感悲哀，但他们的感情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不会为江泽民这个中共暴政头目没了感到任何惋惜，如果说有什么惋惜的话，就是未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将他送上正义的审判台，这个是唯一的遗憾。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